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坐在这个录音室呢，我们两个人来主持，但是我们对着在各个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地区的人呢，我们来去彼此的互动。
是的，那听众朋友，无论你现在在什么地方，那这一刻呢，天成和陈然呢都用真心来陪伴着大家。
我知道我们的 Dosti 呢在信仰在生活上呢都是很认真的很追求的。那
是的。
那我想问呢，你觉得上主的本性是怎样的？你怎么样去认识上主的生命呢？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大哦。
大吗？
是啊，这个问题听起来挺大的。到底的我们的信仰上，我们的上主到底我们的是什么样子呢？是怎么样的本性呢？我想很多人有他不同的理解或者是看法。那么天成老师，你是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
其实上主呢，他是荣耀的，他是全知全能，而且呢他是有慈爱有怜悯的。那你怎么样去认识呢？
刚才您说的是跟我的认知是一样的。那我们的上主呢也是独一的创造天地的，然后全善的一个上主。
那今天呢我们在尔撒是谁呢？我们来认识尔撒呢，他为什么要来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经历到他。我们一起来听
尔撒到底是谁。
尔撒到底是谁？
十九，尔撒为什么降世为人？上一次我们来看到信徒乐意来为主殉道的经历，证明尔撒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今天呢，我们用两次的时间一起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尔撒为什么降世为人。古兰经21:91说，你当叙述那保持贞操的女子，我把我的精神吹入他的体内，我曾以他的儿子为世人的迹象。另外一段经文，古兰经19:21，我要他为世人的迹象，为我所发出的恩惠，这是已经判决的事。还有在古兰经4:174-175，众人呐，从你们的主派遣来的明证却已经临到你们，我已降示你们一种显著的光明，至于确信真主而且坚持真经的人，他也就是麦西哈尔撒，将使他们进入从他发出的慈恩和恩典中，并指示他们向主的正路。还有古兰经3:50说，我也就是尔撒奉命来，正是在我之前降世讨拉特，并为你们解除一部分禁令，我已昭示我们从真主发出的一种迹象，故你们当敬畏真主，应当服从我。上主的儿子尔撒麦西哈为什么要降世为人呢？回答这个问题，最好我们来看看他自己是如何说的。尔撒在天经当中讲到，他有三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句话是记在天经引之乐路加卷19:10。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类原来是按照上主的形象来造的，是上主的子民，我们一切是按照上主至高美善的旨意，住在上主里面，使他在我们里面， 我们在他里面，但是人被赐予自由的主权，有自由的选择。由于人类受引诱，像主那样来有这样的自由，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因为我们对主有这样的悖逆，以至于我们选择了离弃上主，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生活。最后我们人呢，变得贪婪罪恶，远离天父，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因此我们与上主远离。但是天父怜悯我们，于是差派他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就是道成肉身，要来寻找拯救我们。所以尔撒降世为人，第一是要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这里产生一个难题，就是上主的心意虽然愿意收纳我们世人，但是因为世人有罪，公义的上主岂能不审判刑罚我们吗？感谢主，他告诉我们说，在主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尔撒麦西哈，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段经文是记载在引之乐提摩太前书2:5-6。第二，为什么上主借着尔撒降世为人？原因就在于主来是要做人和上主之间的中保。照人的办法，如果人犯法，应该由犯罪者请中保，也就是一个帮助他去审理他自己的案子的，以至于他要面对这些罪案。感谢主，他差派自己的儿子来到我们的当中做中保。所有做中保的人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必须能够做两方面的代表，叫两方面都能满意。如果是要寻求中保，按人的标准，我们找世上最有品格的孔子做中保，他做人类的代表，全人类一定满意。但是他也必须做上主的代表，让神来满意。但上主的要求却是要求他必须是完全的，没有罪的。但是孔子他自己是有罪的，而且他死了，所以他不能作为一个代表，也不能在人跟上主之间做一个中保。所以呢，从上主这一方面来看，实在是找不出任何一个人可以做中保，即使这些伟人他们都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只有找一个没有罪，同时上主是满意的，同时人也是满意的。感谢主，他预备了他的儿子尔撒来到我们人的当中，作为人跟上主的中保。尔撒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他与人同在的意思。在一个人的身上，他的根源是上主，又成为人以后，也就是人，他是上主的儿子，所以能够代表上主。他也穿上人的衣服，成为人的形象，所以他可以代表人。实在除了尔撒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这样的中保。做中保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有能力，他能够解决两方面的难处。刚才我们讲了第一个条件，他是做代表，人跟上主都能够满意的。第二，就是他能够有能力来解决两方面的难处。打个比方，有一个人他欠一个人的债，他需要找一个律师来做中保。假如欠债的人是不能归还的，那个保人呢，必须来替他来偿还这个债。人是有罪的，面对人所欠下的债，他必须要还。罪的债是什么呢？罪的债就是死亡。上主跟人之间的罪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呢？天经告诉我们的答案，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呢， 因为人所犯的罪必须要流血才能够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天经讲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人因为犯罪，而且也没有办法来去面对这个罪，我们也没有办法来付这个罪的代价，只有死。所以人最终是以死来去面对这个罪。但是作为一个人，如果死了，怎么去面对上主呢？因为上主造了我们，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呢？没有办法。所以呢，只有主才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因为主这个童女降生，所以他没有罪，他的身体是没有罪，整个人的生命是没有罪的，所以他可以以一个无罪的生命来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代替我们来被钉在十字架上，来偿还我们的罪债。因他是无罪的，所以既满足了上主的要求，也就是公义的要求，所以他能够流出宝血来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同时也满足了人，让我们所有的人不至于死，反而我们因着信主，我们得到和平的恩典，永恒的恩典。所以上主在我们人的当中用这种方法解决了人和上主之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他代替我们满足了上主的公义，同时也可以让我们人不用死去，就可以借着圣洁，借着相信尔撒，我们就可以来到上主的面前。尔撒来到世上第三个目的就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刚才我们讲了尔撒来到地上第一个目的就是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第二就是要做人跟上主之间的中保，那第三个目的就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天经尔撒自己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因为人不只有罪，还缺少上主的生命。因为我们人犯罪远离了上主，所以我们在上主的面前我们已经死了，没有生命了。但是上主救我们，要让我们得到一个生命，就是永恒无罪的生命。所以尔撒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让我们从死亡当中释放出来，得到上主的生命。所以上主在十字架上不单的来担当我们的罪，而且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借着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得到上主永恒的生命。所以上主的生命是如何的呢？人的生命是污秽的，人的生命是不义的，但是上主的生命是圣洁的，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因着我们的罪我们死了，但是借着尔撒我们能够得到洁净。我们过去是不义的，但是上主借着尔撒麦西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我们反而得到了一个义的生命，也就是一个完全的生命，永恒的生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尔撒降世为人有三个目的。第一，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第二，主来是要做人跟上主之间的中保。第三，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下一次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问题，尔撒为什么降世为人？我们一起来分析人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上主的生命是怎样的。我们下回再见。
天经耶哈雅一书五章二十节说，我们知上主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里面，就是在他儿子尔撒麦西哈里面，这一位就是真宰，也是永远的生命。
上主在我们的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经历到他，所以呢，他向我们来显现，更是 带来永恒的救恩。所以我们人的生命呢是污秽的，在上主的面前我们不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但是借着我们的主尔撒呢，我们可以不单单成为一个圣洁的，更是我们可以进到他的面前与他来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听另外一个环节，主的尊荣。
让我们认识主的尊荣。尊荣，
威武不能屈的面容。尔撒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经文第51节的原文是，尔撒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面向耶路撒冷而去。这句话是针对着主在世时工作的最高峰说的。对主尔撒而言，当时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对他充满了敌意和杀意的地方，但主仍然定义面向耶路撒冷而去。这定义面向四字适切地说明了主尔撒在十架苦难来临之前的心态。加里波第是近代欧洲解放者中最被人爱戴的一位，他无钱无势又无权，只凭着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与英雄气概来创造一个自由合一的意大利。当一位夫人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写道，我见到了加里波第之面孔，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他所有的朋友都如此死心塌地地敬服他。主当日定义面向耶路撒冷而去的心态，叫凡看见他那威武不能屈的面容的人更为肃然起敬。一，心里宁静。这句话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尔撒在面临十架苦难时他心里何等宁静。路加福音第9章里三度提到他将要去耶路撒冷受难，然而他仍然定义面向耶路撒冷而去，显示出他在临难前仍然面不改色。他绝不是强作镇静，他是真正的具备了内心的镇定与宁静。在大难临头时从容不迫是一种过人的力量，我们的主正是如此，他的内心充满了出奇的宁静。耶哈雅卷11章6至16节这段经文是路加福音9章51节最好的注脚。为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主便同门徒往犹太去。门徒们怕得要死，对主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主尔撒却若无其事地对他们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主的意思是说，不要担心，不要惧怕，只要行走在主旨意的亮光中，没有任何危险能缩短我们的生命。但若主的旨意是要死亡临到我们，那它不是灾害，而是解脱；不是倒下，而是提升；不是挫折，而是成全。这样的信仰就是临难前心中也没有惊慌，只有深度的平安。那一天主尔撒定义面向耶路撒冷而去时所表现的就是这种深度平安。我第二次来美是应美国西部福音联合弟兄会之请来领会3年，那时我的心脏病刚好了不久。到达美国后所领的第一个聚会是青年夏令会，早晚的大聚会都在露天举行，台上没有讲台，只有麦克风放在架子上。我的心脏病才刚愈，站在台上讲道必须依靠讲台，如果没有讲台人定会倒下，因此心中十分惊慌，坐在台上汗如雨点，自己深度懊悔不该到美国来冒险。但就在我即将站起来讲道的前几分钟，主的灵感动我， 很清楚地在我内心深处对我说，我要你活，你死不了，我要你死，你也活不了。主那威武不能屈的面容光照在我心中，惊惶立刻离开了我。主出奇的平安充满了我的心，我若无其事地走上去传当晚当传的信息。从此我恢复了病前的样子，有没有讲台也没关系了，感谢主。二，无比的勇气。他就定义面向耶路撒冷而去，这句话也给我们看见了主尔撒那无比的勇气。在历史上以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看见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平时站起来好像一丈高，使人觉得他们在人群中巍然伫立，但他们一遇艰难马上像皮球瘪了气一般畏畏缩缩的。我们也看见有许多人受逼迫却更行坚强，苦难美化了他们的人生，阻力扩大了他们的容量，艰难增加了他们的阔度。我们的主更是如此，十架当前，他仍然定义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他面对患难而不畏缩，不妥协，不回避。其实患难像海上的风浪，在风浪中行船，一定要面向风浪前进。曾有一个经历过许多风浪的船长，在大风浪中命令他的水手们说，千万不要停下来，面向风浪直行。不管别人怎么说，船只在如此风大的海面上，只有面向风浪航行，才能快快脱离危险。这正像以色列人在红海边前临大海，后有追兵。主对穆萨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在人生患难的大风浪中，也只有往前走才能快快脱离患难。我们的主正是如此，十架苦难的风浪即将来临，他定义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他前进，结果他荣耀地出了死亡，将复活的曙光带进那被死亡黑暗所笼罩的世界。赞美主。我们服侍主的人一生定会遇到风浪，我们只管往前走，靠着主的力量往前走，依他的吩咐往前走。三，坚定的委身。当主知道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面向耶路撒冷而去。这事实更让我们看见主尔撒的委身是何等的坚定。有些新派的人说，主在十架上的牺牲是为事所迫的，但我们读天经便知道，是主差他来世上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要为世人成就救恩，他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要为世人做成救赎之功，他必须付出流血的代价。所以他出来传道就说，穆萨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起头主尔撒尽量避免与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冲突，但现在时候到了，他定义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为着人类的救恩，他向主委身。虽然前面有苦难的风暴，他在所不惜；虽然前面有羞辱与愤怒，他在所不惜；虽然前面有十字架等着将他悬身其上，他也在所不惜。他定义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你看他的委身是何等坚定。我们的信仰实在就是我们的委身，什么时候我们接受主相信他，我们就将我们的人生交给了他；什么时候我们得救，我们就领受了他的呼召，我们就委身来完成他托付我们的使命。但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信徒只知领受永生的恩典，却不知委身的真理。换句话说，很少信徒过着真正委身的生活。委身必须包含知识上的深信， 罗伊斯在《效忠的哲学》一书内说，你要效忠，就得决定哪一个是值得你去效忠的主张。所有委身的圣徒，包括布特鲁斯、鲍鲁斯、路德，都清楚知道服侍主是最值得的。世上的一切原是明日黄花蝶也愁。委身必须要有热忱，热忱是人生的定向而专一的内燃力。当我们清楚知道这个使命是值得我们去做的，就得专心致志拼命去做。危难不便捷，死生不易至，必须做好而后已。热忱又是从感情来的，我们愈爱主就愈有热忱。我们若缺乏爱主的心，就成了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罗伊斯说，任何一个忠心的人，无论他支持什么主张，他总是专一的积极工作，放弃私人的意志，约束自己，信自己的主张，爱自己的主张。委身必须要有强力的责任感。主尔撒定义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就是他委身的强力责任感使然。虽然明知前面是十字架，但他非去不可。美国总统在白宫接见一个被火灼伤得很厉害的女孩子，并给了她一张荣誉奖状。因为某一夜她家发生大火，发现时已经太迟了。她逃出来后，发觉还有两个弟弟被火困在屋内。她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将一个弟弟抱了出来。那时房子已经完全陷在火海之中，但还有一个弟弟没有被救出。虽然父母及救火人员都阻止他，但他说，这是我的责任。随即奋不顾身地再冲进去，摸到了缩在房间角落的小弟弟，便将他抱了出来。而他自己的头发全烧光，全身皮肤有一半以上受到了严重灼伤。伤愈之后，他自己面貌全非，十分伤痛，但他仍能从颓废中振作起来，要当护士帮助痛苦的人。责任感使着十多岁的女孩做出多少人不愿做的事。但愿主那威武不屈的面容感动我们，帮助我们过一个真正委身的生活。
主呢，在我们的人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的面容，这个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主呢，他来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他显明他不单单是公义的、圣洁的，也是慈爱，也是怜悯的。所以呢，他在天经当中给我们一句话，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人的当中我们得到他的救恩，更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上主的儿女。也希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跟我们来联系。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那记得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我们这个号码呢随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有什么样的经历，或者你有什么样需要来让我们为你祷告来度阿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们随时可以跟你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
再见。